撒母耳记上系列讲到17。人看外貌，神看人心。撒母耳记上16章1至13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4年2月18日。王兆丰译，甘小春教。我想我们都同意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世界里。大多数人花很多时间在自己的外表上。长相出众的受到青睐是件很明显的事情。社交媒体上统计表明，贴文也好，博客也好，只要是带照片或者视频的，访问人数比没有影像的高出 94% 以上。甚至连网售产品，购物者都认为商品照片比商品广告上的介绍、已购者的评论等等都最重要。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样的文化对我们人的影响非常之大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、对其他人的观点、我们所花的时间、钱财等等。想象一下，假如你早几百年出生，你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照片，除非你很富有，雇画家来给你画肖像，你不会有任何你或你的家庭的画像。历史学家说，照相机发明前从来没有任何记录下来的不良习惯。照片发明之后，我们看到了自己，如何把自己和别人做比较，引起不少问题。最著名的一件事情是1964年美国总统竞选辩论，当时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与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辩论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电视实况转播。肯尼迪事先把脸晒得黑黑的，一开始他的团队拒绝给他化妆，后来还是这么做了。那次尼克松有点病了，但还是决定参加辩论。他来的时候拒绝化妆，结果他们俩在荧幕上形成巨大反差，一个红光满面，一个面带病容，看上去老了很多岁。辩论后对观众的调查，问谁赢了辩论，结果肯尼迪以巨大比分超出尼克松。不过在对当时家里没有电视机，靠听收音机收听辩论的人调查中，尼克松大胜肯尼迪。因为大多数听众被尼克松的辩论所打动。从此这场辩论成了我们选择领袖的方式。候选人的外表比他们的真才实学重要得多。这件事情和媒体操作有很大关系。一句话，人凭眼睛判断。被造之物都是这样，所谓眼见为实。我们永远都在努力，在维持自己吸引人的形象、影响深刻的履历表，在大众媒体被人接受，甚至令人嫉妒等等。今天早上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造物主不是这样。神看人不像我们，他不以你的外貌、你的财富、你的学位、你的粉丝数目判断你，他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标准。这是我们会从这里发现的。我列出三条：神如何看，人如何看，神显示他的标准。16章一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。作者的用词实在令人惊叹。第8章，以色列人要求给他们立一个王。我们已经听到神对撒母耳说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8章7节。这位曾被他子民因想要一个王而拒绝的神，现在拒绝他子民选择的王。刚刚拒绝了那个王，他告诉撒母耳他已经看到一位王。和本凡做预定一个做王的，希伯来原文直译是神为他自己看到了一个王。看到这个词的词根在1至13节出现了6次，在整个16章共有9次之多。这是个关键词。有意思的是，神所看见的，他把看联系到他的先知身上。第9章这样解释，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，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。现在称为先知的，从前称为先见。 说的就是先知撒母耳。这里说撒母耳知道要到那里去伯利恒，他也知道到谁家去耶西家，因为神在异象里告诉了他。他知道耶西的一个儿子要成为以色列未来的王，神要他带一个装满油的脚去膏那个儿子，这就是哈拿所唱的脚。因此他对神的要求知道得很详细，但他不知道其中关键的一个信息，神所看见的王到底是哪一个。对我们读者来说也是一个悬念。神看见了他的王，告诉他的先知去膏那一位，显示那位将要成为王的儿子，像要我们显示出人的本性，显示出神的本性，显示出神选中做王之人的本性。这个显示过程是慢慢展开的。撒母耳知道了他的任务，但他犹豫不决，你要我去膏新的王，可是老的还活着，还在位。知道我要去膏一位新王的话，他大概不会对我客客气气的。神给了他一个打掩护的故事，对基督徒来说，这可能会引起你的不安。但是，当直接关系到人命，而掌权者是假的，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，并且发生过不止一次。欺骗和战争。因此，神给了撒母耳一个掩护，说我是来献祭的，这不是说谎，但他的目的是要膏一位王。这儿有一个以眼还眼的例子，扫罗被拒绝。之所以拒绝，是因为他没有完全遵照神的命令去灭绝亚玛利人的一切，从牛羊牲畜在内到国王。扫罗拒绝执行，看看他打的掩护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15:19。现在神把他的王国拆掉，也用了一个掩护，告诉撒母耳说，我是来献祭的。当然，神是要废掉扫罗的王位，另外高一位。16:2-3，撒母耳说，我怎能去呢？扫罗若听见，必要杀我。耶和华说，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，就说，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。你要请耶西来吃鸡肉，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。我所指给你的人，你要膏他。现在我们就要见到这位即将被膏的。我们学到了什么？学到了人是如何看的。16:4-5，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。到了伯利恒，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，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他说，为平安来的，我是给耶和华献祭。你们当自洁，来与我同吃鸡肉。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，请他们来吃鸡肉。撒母耳来到伯利恒，长老们很害怕，因为先知来了。你不知道先知要来做什么。一般来说都不是好消息。最后一次我们见到撒母耳时，他当着众人的面把亚玛利王砍成碎块，所以他们紧张地问，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我是为平安而来，我来献祭。告诉他们自洁，同时也通知耶西的家自洁。他们一到，撒母耳就看见长子以利亚。作者没有对他进行描述，但从撒母耳的反应和接下来神的斥责上可以知道，他很引人注意。我们至少知道他是老大，很可能个子高高的。撒母耳已经要准备拿出油脚来，16:6，他们来的时候，撒母耳看见以利亚，就心里说，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。整本撒母耳记上里，身材高大是个关键的特征，我拒绝了他。注查了一下，音译本 ESV 钦定本包括 NIV 都是拒绝了他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和本却译作不拣选他，或许是后面那几个儿子都是不拣选，但翻译的人还是不应该自己做决定。对一个根本不知道也没有申请的人来说，这是相当严厉的话，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和合本意者们不愿一番拒绝，而用了不拣选。神说，我拒绝了他。他不是来参选的，更不用说拒绝了。请注意，神用拒绝这个词，因为撒母耳也同样跌入从前以色列人的陷阱。当时他们看到扫罗时，因为高出众人一头，所以他们都很看重。这里撒母耳看见以利亚，心里说，这人看上去就像个王。所以神说，就像扫罗被拒绝，因为当初他们选择他就是看他高大英俊，因此以利亚也被拒绝。神的选择不是看履历，不是看身高。第七节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的缘故，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16章8至10节，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，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。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人眼睛不能作为为什么是在神眼里真的好的美的判断标准。人看外表，神看人心。亚比拿达，耶和华没有拣选，沙马没有拣选，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都没拣选。第七个，也是最后一个，实在出乎完美所料，七是个完全、完美的数字，一定非他莫属。但是撒母耳说，这也不是耶和华所选的。这里再一次给我们上了一课，我们所看的不是神所看的。撒母耳相当迷惑，他知道神的话，耶西的一个儿子肯定要被高为王，现在看了七个儿子，没有一个是王。但撒母耳没有怀疑神的话，他做了正确的事，他怀疑了耶西，你一定还一个儿子对吗？耶西的反应是，啊，但是我还有个小的在野外放羊。我们即将要被介绍一位整本旧约最最重要的人物，旧约里最清晰的基督，以色列历史是最最著名的。旧约关于他的内容比任何一位都多，他的名字在新约里也是花了大量笔墨被描述的，我们至今为止还一直在歌唱他的名字。这就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的介绍。想一想吧，这个故事的叙述是要告诉我们知道，我们所知道的大卫，不但父亲一点也没把他放在眼里，他在家里也什么都不是。我们第一次瞥到一眼深受我们爱戴的大卫王，是他的缺席，现场缺席，在他父亲头脑里缺席，在他全家眼里可以忽略。以色列最重要的先知来，告诉耶西，把你全家都招来，自洁。但父亲却根本不把他当回事，再说了，羊还要有人看着的。这是个灰姑娘的故事，但那时灰姑娘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这个故事的节奏与进展，加强了这里的一个神学观念，大卫是家里最小，最不重要的。事实上，我们连他的名字还都不知道，他的名字直到圣灵大大降在他身上才显明出来。那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那是大卫。要是让我们猜，我们永远也猜不出来会是这个结果。16章11节，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他回答说，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必不坐席。大卫终于出现了。12节，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。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神刚刚告诉我们，他不看外貌，不像人那样考虑。现在这里却奇怪地给出了详细介绍。神不在乎外貌，现在却来了个清秀英俊的小大卫。这里用的面色光红的红字，我们不能确定红到底是头发还是肤色，我们可以从哥利亚的话里听到，17章12节， 非利士人观看，见了大卫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歌利亚说的面色光红是在藐视嘲笑他，他基本上就是说长得倒不错，但只不过个毛头小子，哪是打仗的对手，把他看作是对自己的侮辱。十二节下，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，你起来膏他。十三节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这里的要点是，大卫实在不像是个能够胜任国王的人。但这却不是神眼里所看到的。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听到这样的话，总想从文字是理解，认为神爱大卫的那颗心。可这里考虑的不是大卫的心，而是神的心。神说，我的心喜悦这个人。或者说，我们不是在查看大卫的心，而是查看神的心和他选择大卫。这段经文里都是关于选择，其他七个都被拒绝，只选了这个最不起眼的、被遗忘了的小儿子。圣经里神行事一贯都是如此，神选上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，选上雅各而不是以扫，选上以色列而不是周围远远强大的国家，神选择愚拙的、软弱的，而是聪明的、强壮的。让我们再来看看那句奇怪的第七节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到底是神的心选择了大卫，还是神看到大卫有颗伟大的心而选择他？神的确查看人心，我们很喜欢这句话，人看外貌，耶和华看内心。并且我们越老了越喜欢这句经文，越感恩，因为不在乎我们的外貌。是这样吗？这是好消息吗？神只看你的心，那你的心里到底有什么呢？神看我们心的深处。那么大卫呢？神是说大卫有颗可爱的心吗？和扫罗相比当然是。可大卫在诗篇51篇里自己向神哭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旧约许多地方直接称赞大卫的公义行为和他那颗守约之心，就好像他从未做错过什么，称他为圣洁的榜样，以色列的灯塔。但也就其他描述大卫的经文，说他是一个矛盾的人，干下了圣经里最可恶的事情。我不是说那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他偷了手下忠诚之人的妻子，和他行奸淫，然后把那人送到前线，被敌人打死，可以掩盖他自己的罪行。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第一次要去见扫罗的女儿，后来他的妻子。扫罗说，没问题，拿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来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你。18章说，大卫喜就欢喜做王的女婿，他交上来200个。有段时间他逃到非利士，为了掩护自己，把全城的人都杀了。临死前他列出来一串他所恨恶之人的名字，要儿子所罗门把那些人都杀了。对约押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；对示每，不要使他白头见杀，流血下到阴间。神是不是看大卫的心而喜悦，因此选择他做王？从大卫的故事，我们清楚地学到两件事情。神悦纳大卫的唯一原因是神自己的选择，是神使得大卫的心可以被悦纳，就是这样。正如马丁·路德所说，神的爱不是找到可爱的，而是造出为他喜悦的。他没有在大卫里面找到清洁的心，而是在大卫里面造了一个清洁的心，神所喜悦的，他造出来。这段经文的关键是神预先看见了一位王，他选择了和他心意的人，因此使得这个人的心可以被悦纳。神看到大卫时没看到什么，从一个角度上说， 这是大卫的最大贡献，是他所能够拿得出来的。路德说，我们对救恩的贡献是罪和抵抗，大卫贡献的是他的什么都不是。这真是奇妙恩典。大卫拯救以色列的时候，他的把握和自信不是来自他自己，而是信靠神。他不仅在作王掌权的时候，也一再一再的需要神的怜悯。另外一件事情是，当神看人时，他的确想要立一个王，愿意人全身心的爱他，侍奉他。读一下诗篇119篇，读一读诗篇第一、第二篇吧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大卫是一个热爱耶和华律法的人，我们抽象的看他的时候，我们说这是个何等公义之人。但当我们看他的真实生活的时候，他不完全是义人，但他预先让我们看到神所要的是什么样的王，一生热爱律法，遵行律法，不偏左右。因此他一生有福。有时候大卫真的热爱神的律法，他说听命胜于献祭，他也的确是如此相信。但有野的时候，他把神的律法打得粉碎。这就是我们也使神需要一位更好的王，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之后，在伯利恒从大卫的家降生了一位救主，他是大卫的救主，他完全彻底地洁净了大卫的心，以致神能够看着大卫说，我不在乎外貌，我只在乎你的内心，在你心里旨意，因为你的心已经耶稣基督的义所遮盖。这位耶稣没有加行美容使你羡慕他，当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你不仅不喜欢他，而是对发生在他身上的感到厌恶。事实上，若不是神的恩赐，此时此刻你仍然不会对耶稣有什么好感。他赐给你恩典，因为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喜悦你，所以他差了耶稣来，看啊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他。现在父神通过他看你，他的确喜悦你的心，他没看到你心里的污秽肮脏，而是看到他自己的儿子，从而喜悦你。神看作他拣选的大卫，他看到了耶稣，因此喜悦大卫，同样他在你心里看到的也是耶稣。圣经说不要看外貌判断，连你自己都不要这样判断自己，因为神不是这样看你，你知道你自己那颗心是多么可怕，假如坐你边上的那位看见你的心，一定往边上挪。神看你不像人看你，他看你是从那位为他子民付上生命代价的公义之王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我们一起祷告。